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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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到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哦，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次的景观大师讲堂哦。因为在今年度呢，不是进修，而是要让大家呢被看见，在我们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所以呢，当设计不再只是一个美字而已，而是会在我们的城市中呢，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能力上面，我们要让大家呢在平常生活中跟我们平常的工作中来去如何去运用它。当然呢，这时候也要重新来定义一些专业的价值，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周边的生活事物，包含了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跟未来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生活中。所以呢，这时候要把一些好的东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这时候呢，也要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理事长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我是景观学会理事长，我是邓浩，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是，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如果说你听到我们理事长的声音的时候，就已经有事要来跟大家来宣布哦。因为呢，这是由我们所领衔以及打造出来的景观大师讲堂，可能有很多人有听过有看过，可是可能只有扫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就要好的认真的去想一想哦，为什么会有这一堂这样叫做景观大师讲堂。主要呢，就是我们会集结了一些跨领域一些重要的讲师，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不管是可能从这个树木医学啦，永续的农法啦，甚至河川治理，一直到工程落地等等，从结构景观到专业，到如何来规划未来的蓝图哦，或者说你正在设计卡住了，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梦想，你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规划它，都没有关系哦。这时候怎么样来去落实很重要，所以有一系列的课程呢，可以让大家突破你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理事长特别特别的来介绍之外，也让我们的设计可以更贴切跟我们的这个真实上，我们在生活上的场域，在工作上面的一个专业，以及呢我们的作品可能不是只是拿来用看的，可能真的在生活中是可以用的，对不对？
是的。这次的景观学会办的这个景观大师讲堂哦， 所谓的闭关大师，他不竟然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设计大师这种名牌大师啊，但是他们这我们这几位讲师真的是在真正的专业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生命的累积，那非常值得把他们的经验跟各位听众们分享。
嗯，是，而且这几位大师呢在节目里面呢也跟大家一起变成是好朋友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变成是很忠实的，以及很喜欢来听他们所组在这个空中上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及呢可能在有一些书籍上面也会去挖宝。那今天当然呢对于这样来说不是用进修两个字，我觉得用学习的态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职涯上面有一些这个转折啦，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啦，都可以，任何一个专业能力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那当然为什么这个课对于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讲哦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是的，这一系列的课程呢、它不仅仅是我们在思考，就是我们开这系列课程的受众到底是为了专业者，还是说一般大众？其实我们觉得，就算是否一般大众，我们也想要说把所谓的专业的这个我们对于环境的关怀这件我们的做法能够让一般大众能够领会跟了解啊。那很多的环境议题它可能很艰涩，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密切啊，所以呢我们想借由这样的课程当中既兼顾到专业，也兼顾到大家的这个大众的一般的这些对环境关怀的人士能够想可以能够理解的。
是，而且我觉得理事长他们的这个理念，还有包含我们的讲者呢，这些专业的这个学者或专家教授哦，我觉得就说他们在开课的时候，他们会因应整个生活环境的变迁，甚至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学习在学习，进修在进修，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盲点，甚至呢完了我们卡住了。所以呢这一次的景观学会办这样的一整套系列呢，它的价值在哪里，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重新去建构一整套的这个跨尺度跨领域跨专业的一个思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是的，我想任何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能力的培养上面啊，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多面上的学习跟进修啊。那就景观专业来讲，可能我们想说一个成熟的设计师，他可能要15年的工作经验以上，他才能对环境有充分的经验跟理解。那而且不断的在实践当中不断的这个反馈学习，有时候是尝试错误而在错误当中学习啊。那另外一个观点呢，也就是说尤其现在啊，是当前这个为了因应极端气候的这个变迁呢、其实在专业上，因为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了 SDGs，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之后呢，其实我们专业者就必须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思考惯性，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啊。怎么样以永续发展为目标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学习、在进修，才能够提出具有对环境永续思维的这个规划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要更谦卑一点哈。然后呢，像以往是人定胜天，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进步的这种思维，应该要扬弃，而是我们要用更谦卑的态度来向自然学习，在自然运行当中找到所谓的解方。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理解，就是说如何找到这个解放的同时哦，也要对于我们业界或者是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的老师啦、设计师啦、或者是专业的学者教授啦，怎么样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做一些策略上面的这个思考，甚至呢有一些关键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常会用关键字，可是对于专业来讲，可能就是说在某些突破上面的一些点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能力升级，所以呢我们这几位老师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挑选，以及做怎么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好的，就是警卫学会筹办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真正的价值哦。
嗯，
其实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要上自然学，我们要这个，但是我们真正了解自然吗？
就是要问问自己哦。对，要老实说，
我们真的了解自然吗？就算是很资深的景观专业者他也会，他也会有他的盲点。
嗯，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从今年开始，再会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开出一系列的这些课程讲座，它不仅是单点的知识补充，也是希望能够建构一套跨尺度、跨领域的专业思维啊。
嗯，
那这个讲座的规划包含了从树木个体的配置，到植群林相、生态奇异的营造，然后到从基地本身的设计，到区域性环境提升的国土治理，从河川的防洪治理，到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全，我觉得每一个层次都必须要被串联起来思考，让大家理解到设计如何产生长期的影响。那能够非常的戒慎恐惧的来处理我们的环境议题，我们的环境才会能够获得保全。
是，而且我觉得往往就是要有让人家有那种信任感了。我觉得那个角色的关键点很重要。而这次呢，我们开了这个有几位老师哦，包含了我们可以让这个里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譬如说，刚刚这个里长有讲到了，这个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有这个环保概念。譬如说，植物树。所以我们就有邀请到这个詹凤琛老师的课。为什么让设计师重新去看待这个树啊？可以从这个大家理解说，老师的课可能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重新去了解树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是，这个詹凤琛老师他总是他的课程总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他，他是日本的工学博士，他在日本呢是树的医师，那他的植物课呢在教导设计师们重新看待树这件事情，他没有把树当成是景观配置当中的所谓的绿化元素或者是视觉背景，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去体认，其实树是一个有生命、有时间岁月、有生理反应、也有对环境记忆的一个生命体。那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有跟我小小发了一个牢骚，他说他现在在台湾，他常常在帮所谓的景观设计师的擦屁股，也就是我对于景观很多的景观设计师来而言他们我们才植栽设计常常想到的是树形啦、树种啦、遮阴啦、开花啦、视觉效果美不美啦，搭配起来，但是我们不了解植物，不了解植栽的这个习性，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耐这个需要水的跟不耐水的种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配在一起很漂亮，
好像
或者是我们所以或者是说有一些植物它对酸性的植它喜欢酸性的土壤，有些植物喜欢碱性的土壤，但是呢又搭配起来很漂亮，所以它们种在一起，所以植物就会生长不好。所以呢我们只要把植物当作是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我们更应该要非常小心，而且 去理解他们的生理的状况，他们的习性是如何，然后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他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活得很好。
哎，真的。
所以他曾老师的课程啊，他总是在提醒我们说，植物的健康啊，不只是取决于植株的美观，更应该取决它的所谓的根系啦、土壤啦、气透气度啦，还有排水啦，还有整体的维系后啦，等等，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生长条件，它们活得好啊，还是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美好的这个环境哈。
是，所以刚刚这个理事长一说，大家都有想到说，我们只在乎用眼睛看到的，就觉得哇，它就是一盆漂亮的花。可是不知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或漂亮的花一定要有树，要有绿色的植物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这放在一起的时候，哇，惨了。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景观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植栽啊，或者是在这个周边种的这个树，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土壤，或甚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种树要理解一下哦。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理解树、善待树，我们要让树活得更久。为什么有些树可以活百年，有些树没有多久拜拜？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中不管土壤、水文跟时间、生态都是有相关的哦。不要只在于美化美观，而是说真的可以让环境来去做一个修复。这个是属于在詹凤春老师哦，他在这一次的课堂里面也会有以这个如何让我们的设计师重新看待这个树哦。那另外一位老师可能大家就很熟悉了啊，也是我们的汪宜家哦老师，他呢这一次好像是如何把国际经验转化为在地实践哦，他这个书也是很特别，然后他这一次也是担任我们的讲师的其中一位，是不是理事长？
是的，我必须要介绍一下汪宜家老师啊，他是一个非常丰富有趣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个人啊。我们从他的履历来看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常常说他是一个专业的拓荒者以及勇敢的生活行动家
啊。对，
他的专业啊，他是在台湾启蒙，在美国进修，然后呢他曾经当过香港的重建局的公务人员六年，他也当过 AECOM 这个国际大公司的 CEO 啊，而且当他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啊转身投入到香港大屿山的二澳农场，他担任专案总监。也就是他从一个世界级的大舞台他走下来之后，他到了香港的一个农场担任农妇，他自己说他是农妇。那他这个农夫的建这个农场的建制，从选地啦、规划啦、整地翻土啦、引水啦、重新建立水系啦、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啦、到收成啦、到包装行销啊等等等等，还有环境教育啊，他一手操作。然后呢，那他在这个农场经营了九年啊，他期间呢，他也取得了所谓蒲门设计的合格讲师。蒲门设计啊，就是蒲门就是 permanent culture， 就是说permanent 就是永久的、恒久的文化，或者是 agriculture 是农业，就是这个永续农业这样的概念啊。那他把这个蒲门设计的这样概念呢，在他的农场里面实践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照顾地球、照顾人啊，分享这个多余的东西啊，然后这样的生活哲学。然后呢他在这个期间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 Trend Prada 的农妇啊。他曾经光鲜亮丽，但是他几经天华之后，他到农场里面当一个农妇，做一个农耕者，这样子的。所以他的价值啊，是在于不在于他是做过大型的国际的这个景观的专案，他是亲自走进土地，亲自开创经营的农场啊。这种从高端设计到土地实践、土地现场实践的这种跨度啊，是非常非常少见。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听他讲，跟他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的对谈聊话，还有他的这个叙述，以及呢，以他的这个能见度以及他的感官哦，可以说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在他身上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哦，不是只有听到他的故事，还有他周边的这些生活上的不管是同事也好啦，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人也好，所以呢，在汪一家老师的课程中呢，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呢，把它变成是一个从国际化带到在地，而且从在地里面呢到我们的生活化，这是在我们的汪一家老师的身上所看得到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关键字哦，就是中华民国警官学会，然后呢关键字我刚刚已经很简单的也告诉大家了，因为这是今年度的2026哦，简单讲你就只要打警官大师讲堂，好，警官大师讲堂关键字就可以直接点下去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你是要从这个6月份的还是7月份还是8月份的哦。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很方便，好，不用自己开车，就是在我们的捷运建潭站的对面，好，就这么简单，方便大家不用犹豫。我只是觉得说，来如何去让自己学习，把这个专业的价值被重新定位。那当然呢，时间帮你排好了，讲师刚刚也介绍给大家了，而且内容都准备好了，所以就差你给他按下去就可以了。最后我们那么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理事长。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场合啊，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警官学会跟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会有开更多的大家去喜欢或想要的一些课程啊，大众课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给我们回馈，我们希望能够让知识能够大家一起共享，大家一起成长。
是，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共同直播，今天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警官学会邓浩理事长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不要忘记喽！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警官大师讲堂等你，赶快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就点下去找这个关键字，然后再找刚刚我们所介绍的你想要所听的这些讲师或者是教授的课，从6月13、6月27、7月11、8月1号、8月二十九号都是在礼拜六下午呢，就可以来陪伴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喽，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比亚，带大家来到第七届的全国青年警官竞赛征件咯，而且我们还要再加码抽奖。好的，当然这次的新庄百年风貌整合计划这个主题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全国的青年，用你的创新视角回应整个百年文理跟文化的记忆，为了我们的旧城如何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不只是传统的手法，而且还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语汇还有材料的手法的一个转译，让我们的历史风貌在当代的表现中可以延续跟重生。所以这次主题呢就聚焦在历史风貌再生、农业健康讲构，也就是共构的意思，还有未来永续愿景这三大设计。那传统不会不再是被保护的遗产，而是转移与再生的材料，所以我们用创新，用不仅是表层的形式，而且用永续的方式，韧性跟健康跟核心的价值实践，让整个风貌中可以去寻根，在创新中可以发生，而且可以激荡出属于在这一座城市中下个百年的风格精神。所以整个期间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45岁以下全国的景观园艺建筑相关科系的学生、研究生、 毕业生、高职员艺生、研究生、毕业生，还有包含了园艺科学这个学生都可以啊。那么当然呢，整个截止日是在10月23号，你只要入围，每一组都可以获得新台币22万的诗作材料的补助金，入选奖金是5000元，总共有7组，第一名10万元跟讲座，第二名是6万元跟讲座，第三名是3万元跟讲座。那图文竞赛的部分是到11月4号，是网络计件。你若入围阶段，每一组入选的奖金是新台币2000，总计呢是8到15组，最终完成呢，会来调整整个一个录取的组数，也经由多位的委员来同意。第一名新台币20000跟讲座，第二名呢是新台币15000跟讲座，第三名是新台币10000跟讲座。好，而且前三名的奖，这个获奖队伍还有主办单位的补助，还有次年度的国际学生景观比赛，所以这样的一个竞赛值得大家赶快看看真见办法历年的作品，到全国青年景观竞赛官网就可以咯。迎接你有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管理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唱一首歌，仍然想要在冬天里拥抱，仍然想要偷看你的微笑，仍然想要你感觉到，仍然想要你感觉到，仍然想要你感觉到，仍然想要你感觉到，我的爱
那么少，
亲爱的，
亲爱的，
全部。